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准备开始哈？像这边都是像刚刚讲那个四报流，就我们有一些名相了哈。那这些名相你可以自己去看啊。那但最主要我们就是把它主要的意思哈跟大家说明，那掌握到基本的它的概念哈。这个就好像是暴流，就好像是下大雨的时候暴水，这个河水这个泛滥哈。那我们要留意哈，我们的烦恼不要像这个河水泛滥哈，那就冲得这个一切都被破坏哈。然后眷所哈，那有时候也可以看看它梵语巴利文怎么讲了哈 ，pasha 哈，那或者是金刚所哈，金刚眷所哈。那就像这样子，那不空眷所观音啊、哦，我本来有一张图了，我好像把它拿掉哈、哦。四摄法去，摄取众生无不众者，不施爱与力行同事。我们如果跟谁不好，关系不好，那你就想办法看看你四摄法能够是不是能够拿出来用一用啊、哦。通常就是买个礼物送他啦，或者买什么东西给他吃啦，啊、这个通常是很就是。很容易啦哈，但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做。好，第九项这边有稠林哈，稠林就是很密的森林哈。嗯，他在讲说我们的生死就好像旷野稠林哈。不是，就是如果恭敬听法的话，能够让我们度过哈无始以来生死旷野的这个稠林。那稠林可能跟邪见有关。我前几年哈，我们有去。就是在美国铜镜兰若啊，那铜镜兰若那个好像多少亩啊，不知道是200亩吗，还是很大的一个道场啊。那通常我们都只有在前面的这个建筑物这一边啊，后面有一大片的森林啊，我们都没有去过啊。那有一次就跟住持就跟国庆法师，还有跟我们还跟长慈法师啊，那我们就讲说，那我们去后面森林看一看啊。那结果我们就钻进去那个森林里面，结果钻进森林里面差一点走不出来啊，因为它没有路啊，然后越走越难走啊。那甚至最后开始有点紧张，因为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，那结果还在里面转不出来，最后呢很狼狈，用爬的爬出来。因为抓准了方向，哎，应该大殿应该是在那个方向，然后从那个抓准的方向，然后这样子在树底下爬啊，那树底下爬出来很狼狈啊，我就中奖了，叫做美国有那种叫 tick 啊，就是那种狮子啊，那它是很小，然后它就是会吸你的血，那吸你的血这个还没关系，最主要会有一种叫莱姆病 ，Lyme disease 啊。那个是会整个你的免疫系统整个会被它破坏的啊！结果那一天隔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，国庆法师看到我这边有一只，赶快就把它抓下来，然后我就冲回去疗房，然后就检查一下，总共找到四只。这个就是在那个稠林里面啊，因为所以我对这个稠林哈，就从此以后这个很很害怕哈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对这个邪见呢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害怕像丛林一样害怕啊？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害怕的话，我们就不容易有这个邪见啊。所以这个邪见丛林啊，这个请大家就是你如果有这样类似的这个生活经验，然后你去拉回来，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佛法上面要这样去譬喻它啊。它其实它有它很深刻的意思啊。丛林就是黑森林嘛，密原始森林嘛，很少人去的嘛，那很危险嘛啊。那铜镜兰若那个稠林，那个有熊、哦、我们一边走也怕熊，也怕蛇、啊、那当然也怕这个 tick 啊，这个好，所以邪见的话就好像入了稠林一样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十个原因啊，十个原因要为什么要听闻恭敬听闻佛法啊？我们看第一个。恭敬听法得施则力，施则请把它圈起来。施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法的名相啊。那导师在《性空学探源》里面有一篇文，有一段叫做施则与现观啊，那就是透过施则，我们能够得到现观啊。施则就是你要做抉择啦啊，你要佛法就是不，我们人生其实也是不断的选择啊。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选错项目啊，选错了，人生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，选结婚对象，选我们的事业啊，甚至我们选择我们今天要不要来听课，今天要不要去当义工啊，那这个都是大小的这个选择啊，所以这个选择很重要啊。那佛法的选择啊，那就是说你的修行的前面啊，你这个要多闻寻思视察检择啊，那这一个阶段叫做思择。那思择之后呢，那能够得到正确的概念，然后再在诚信与意志的集中当中去审地观察，那就可以达到现观。现观用中文来讲就是开悟啦，就一般讲的开悟啊。你要开悟的话，你其实是需要先思择，然后思择，然后在诚信与意志的集中当中去审地观察。这个意思，这个程度应该就是说，在修禅定的部分啦。你先闻思修，其实也是讲闻思修啦啊。那所以阿含经会讲说，先得法住智啊，法住智应该是比较是偏向于思择这一部分。后得涅槃智，那涅槃智指的是这个现观的部分。好，那所以师者请大家留意啊，那也留意我们每天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选择啊，那是不是有符合这个佛法所讲的啊。好，那第二点，我觉得也蛮重要的，善知出离。如果听闻恭敬听闻佛法的话，能够善知出离，就是让我们有出离心。你可以看到哈，你的讲义哈，它是一整块的文，然后我的部分的话，我这个电子档的部分呢，我就全部把它切开来，我不但是去做这个，做我把它斗开啊，用四个字一段把它断开啊，那甚至呢，我把这个一二三四把它列出来，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好读啦。你如果整段的话，就好像一大块的蛋糕，这个嘴巴塞不下去啊，你把它切小块一点比较好吃啊。所以这个是我的习惯啊，就是把整段轮都切开来。那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，我们是不是有出离心啊？怎么样来检责呢？怎么样来测验我们有没有出离心？如果我们丧失财宝，是不是能够无忧无期，然后不会妄谈，然后甚至呢眷属罹患，我们的亲朋好友生病，甚至离我们远去啊，若遭病苦，然后不甚悲叹。悲叹是可以的，但是呢不会过度的悲叹，亦不愁恼啊。这个是很，其实我们学佛有没有法力，我们说法力无边，我觉得学佛有没有法力，其实就是在这种重要关头看得出来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平常要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出离心的重要。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，我们还会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啊，那对种种的得失啊，那会看得那么重，然后甚至就是这个不能忘怀哈。来，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那第三点啊，乃至能证诸妙境理。你看我这个就是在读的时候，我就在断句，我就是要留意一下啊。乃至能证诸妙境律，境律就是禅定了哈。那你看，这跟思择也是有类似的。你看它都是有心的作用，都是要抉择。境律，境就是安静当中去审律哈。其实这个也是思择的另外一种表达。好，那能断五法，能修七法。我看一下，来这里这个应该怎么念？逐哈，逐耳哈，好像这个逐耳，专心逐耳哈，听闻正法哈，就是不会这个叫做什么？有听没有到，听到哈，但是呢有听没有到，就是这个现象通常发生在家里面的什么样的场景？妈妈叫小孩子吃饭呢，那小孩子可能是在打电动还是在看电视哈。或者是有听没有到啊，那就是这个就是没有逐耳啊，没有专心听。那能断五法，能修七法哈，七法就是七觉知了哈。那五法的话，我看一下，这边啊，这个就是有五种啊，无常即常，与苦即乐，无我即我，然后贪求利养， 希望寿命啊，那这个是无法，像这些内容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讲了哈。那大概你就是你在读的时候，你看到论的文里面啊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的，你把它圈起来，然后就稍微留意一下那一部分是什么内容，那这样才不会说这个读过去的好像没有读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往下看啊，这个还有我蛮喜欢第五项的啊，诸圣弟子恭敬听法，所有即法皆成灭法。这句话白话文怎么说？所有即法皆成灭法。啊，答对了，所有的烦恼都变成我们的菩提。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？我们的烦恼还是烦恼，没有转成菩提，那就表示这个即法还没有转成灭法啊。所以这个表示我们需要这个努力的地方。因为古时候的这个佛都是怎么样用泥土去塑的，那如果你泥土很多的话，就可以把这尊佛塑得很大嘛。那我们用烦恼即菩提来理解，烦恼很多所以成就越大啊，所以这个要想办法，但是这个需要转化的过程了哈，不然大家外面一大堆人烦恼很多啊，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个转成这个菩提，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要互相勉励的哈。然后我看还有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赞佛广略，这个是有十种原因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刚讲的体是文艺法起意难自私，说众听赞佛广略学胜利，略广学胜利啊。所以这边魁四就是赞佛广略，略广。那请你可以加注2249。不是哦，不是加注这个是2249啊，这个是这一页是2249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是赞佛略广。这个是就是在这个整个寄送的这个位置哈。好，那赞佛要怎么样？有两种赞佛哈，就是有略赞，有一个是广赞哈，所以叫做略广是这样的意思。那我们刚刚第一节课一开始有天上天下无如佛，那大家知道天上天下无如佛的作者原作者是谁吗？释迦牟尼佛。哎呀，好厉害啊，我们果然是这个高手哈。所以我今天讲的可能会太简单一点啊，不过没有关系哈，这个我自在一点的讲啊，不然的话我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。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，它有底沙佛啊、浮沙佛或者是底沙佛啊，那他在雪山啊，在喜马拉雅山。那个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他是外道仙人哦。这个地方我要因论生论一下，外道仙人那他是指什么呢？是哪一个宗教？反正不是佛教就是外道了啊，佛教就是内道啊，那佛教以外就是外道啊。那释迦牟尼佛做外道仙人，那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你能够想象吗？这个释迦牟尼佛做大梵天啊，比如说大梵天，印度教也是他们的这个教主是大梵天嘛，那你能够想象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当做曾经做过大梵天吗？那如果我再把这个外道仙人把它代换成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太阳神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有些像大陆那些人啊，在攻击，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学净土的人，他不喜欢导师说这个阿弥陀佛前身可能是太阳神这样的一个连结，有这样的连结啊，他们对这样的讲法很感冒。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大智度论讲说，释迦牟尼佛他也过去也当做外道仙人，释迦牟尼佛都可以做外道仙人了，阿弥陀佛的前身做太阳神，这个有什么了不起？阿弥陀佛的前身做过什么？有法藏比丘嘛，这个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嘛，但是我们没有听过其他的阿弥陀佛其他的前身呢、啊、那阿弥陀佛生下来就是阿弥陀佛吗？那也一定不是嘛，他一定有很多他的前生嘛，所以他前生做过什么样的这各式各样的比如身份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的，都是 OK 的啊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听到阿弥陀佛跟太阳神的连结，然后就暴跳如雷呢？所以如果以后有人问我们，我们也可以用释迦牟尼佛做外道仙人给他答复这样的疑问。好，那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时候是外道仙人，上山采药，这个好像有一个 产品的品牌叫上山采药，所以他们其实都很有学问的，都是从佛经里面 去找一些他们要的句子。然后他看到底沙佛坐在这个宝窟入火定，然后看到的时候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外道仙人呢，他就欢喜尽兴翘一脚立。我以前读到翘一脚立，我一直读不懂，什么翘一脚，那一脚要抬高吗？怎么翘一脚立要怎么样翘一脚立？金鸡独立这个更厉害。但是呢，你看七日七夜一记赞佛，他要金鸡独立七天七夜啊，这个未免太特技表演了吧。所以呢，所以你看，天上天下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 无有如佛者。这个寄送的原作者是释迦牟尼佛，或者说释迦牟尼菩萨啦，我不应该讲释迦牟尼佛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是菩萨。我们来看底沙佛，我这边有找资料了，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自己看的。哎呀，所以你看我这个讲义，你就知道我这个多么焦虑，我的焦虑程度，我就做了一大堆的加工，那我更焦虑的是下个礼拜，因为我变成全部的火力都集中在这一卷，下个礼拜的那个虽然有做，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做了这么多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洗稿洗担灯，这个来翘一脚立呢，其实跟胡贵有关了，我觉得跟胡贵有关。那我们也不要看那么多解释，这样是不是就翘一脚立啊？那所以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想象，释迦菩萨在底沙佛前面七日七夜一记赞佛，就是用这样刚刚这样的姿势，这样就很合理吧？啊，那所以这个另外一种讲法，这个叫胡跪，胡跪合掌，恭敬白佛啊，这个也是佛经经常看到的哈，所以你就可以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脑海就可以这样的画面哈，胡跪合掌，胡跪合掌就是跪一脚，然后跪一脚，据说是要右膝着地了哈，这个好像《金刚经》也有嘛哈，须菩提啊，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也啊，所以这个都是互相连结的。其实天主教也有这样。所以天主教他们的礼仪里面也有这个翘一脚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，先看这个略赞。略赞的话就是有五种相貌，来赞叹佛陀，一个是妙色，一个是色的话就是色法了。那显色跟形色，所以这个色不是只有颜色而已。那这个还有它的色身。那色身也是很微妙。好，妙色者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髓好。这个髓是什么意思呢？比较小，我们用一个比较世俗的讲法，佛陀有三十二相，远远望过去，佛陀长得很帅，那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，那就是三十二相。但是我们走近一点再仔细看，佛陀的睫毛好像 牛王一样，好像大牛大白牛，那个牛的睫毛大家看过吧，牛的睫毛很密很长，很漂亮，所以那个部分就是变成要比较细的随行好，比较细的部分那个就是就是要走近一点看细一点那才知道的，所以呢这个那大毗婆沙论有一个讨论了，像这个像呢跟随行八十三十二相跟八十随行好会不会互相打架？这样两种讲法会不会互相有这个抵触的地方？那论主回答：相跟随好，那这个好像林中花显发诸树，这个好像一个森林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些开着漂亮的花，那能够让这整个森林看得更漂亮。那如果没有开花的话，那整片森林看起来都好像一模一样，那所以呢这个八十随行好，这个就好像林中在开花的那些树，比较细小的部分，那能够显发诸树，这个是一个譬喻的。好，那有一个蛮实际的问题，有人问天魔或者是魔会不会变化成阿弥陀佛在我往生的时候来接引，结果就 把我接到魔那边去，这个很实际，魔能够变化佛的形象嘛，那老和尚的回答是怎么样？我看他不敢。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知道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，我们就怎么样？ 物是敌之不来，事无有以待之，我就知道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，魔他也可以变化三十二相，但是八十种随行好，唯有佛菩萨使能具足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可能我们要去留意一下八十种随行好它里面的一些细节，那到时候我们就看细一点啊。那这个人这个阿弥陀佛没有八十随行好啊，那不过这个想太多了哈，这个是只是说要回答这一句话的话啊，我觉得那我们可以用八十随行好来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我还没跟你们讲，我不知道上次讲五十九卷的时候有没有讲过，我去斯里兰卡遇到阿弥陀佛。我去斯里兰卡去禅修哈，那就他们有一位法师来带我嘛哈，然后就是安丹嘛哈，就告诉我啊，你疗房这边啊，那你要洗手啊，你的水喝水在哪里啊，怎么样的哈。最后我就问他说，那请问法师上下啊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他说他叫阿弥陀佛，他叫阿弥塔巴哈。我听就眼睛睁大，吓了一跳啊。他这个斯里兰卡法师，这个胖胖的、黑黑的、牙齿白白的，那怎么跟我印象中的三十二相怎么这个距离好像很遥远呢？那他看到我吓了一跳的样子，他知道我他就说他在开玩笑了。他说他的名字叫做阿弥塔，阿弥塔，哎，那不是阿弥塔巴哈啊？那我说有没有八？就差很多，差一个音就差很多哈。阿弥塔跟阿弥塔巴哈，因为阿弥陀佛的梵文叫阿弥塔巴哈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去斯里兰卡遇到阿弥陀佛的这个，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就想要看你有没有三十二相。那我现在知道说，其实除了三十二相，还可以再看细一点，有没有八十随行好啊 ？OK， 那。极净啊，极净就是密护根门。那我们那什么，把它反过来讲啊，那什么叫做不极净啊？不极净就是眼睛乱看，耳朵乱听，那你就是这个没有密护根门，那个就叫不极净啊。那因为佛陀能够永拔烦恼习气，所以他的密护根门啊，这个。我们在南传的这个一些著作里面看到哈，有那样的大阿罗汉哈，他住在森林里面住了几十年，他不知道他做的那棵树哈是什么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没有抬过起来看这个树是什么树，住了几十年没有看，就是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树啊。你可以看想象它是多么密护根门啊。那我也听到一位禅师啊，那我去这个大岳法师啊，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啊？大岳法师说他去跟本地大禅师学习的时候哈。梵蒂达禅师 他已经 表明了我要来跟禅师学习，但是禅师一开始根本就不教他。他过了几天，他要等到他开始收摄他的六根，就是说你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才来教你。所以不是这个就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密护根门，大家知道说你有没有准备好。你要是你还道场里面还是乱看乱听乱讲的话，那你根本就还没准备好要正式学习，所以这个是密护根本的重要。那导师在密护根本在怀语集里面有讲到密护根本的重点是什么，四个字，智而不随。什么叫智而不随？看到了哦，这个帅哥这个美女，但是看第一眼就不再看第二眼。南传的法师他们通常会有扇子啊，那据说呢，这个上街的时候看到这个很吸引人的一个景象， 马上呢就怎么样不看，所以这个叫做智而不随。不是说一开始什么都不看，一开始什么都不看可能一些可能就跌倒了撞车了、哦、他会看，那但是他是会有所节制，他不会随着这个根门，你喜欢看的喜欢听的、哦、那你就随顺着他、哦、那如果随顺着他那叫不极静。如果你能够啊，我们一开始还没有办法像佛陀那样子诸根极净了哈，但是呢，我们至少啊，这个导师告诉我们的这个智而不随，这个是啊密护根本的一个用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提醒。那所以大家看到以后看到这三只猴子，那你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，他们在密护根本啊，或者是说他们在智而不随啊。他可能不是一开始就捂着耳朵、哦、他可能是听到了以后然后再捂着、哦、好，那这边还有诸根极净、啊、诸根极净，那、其他的这个、字典里面有讲诸根明净，极净跟明净、啊那如果这样还不够白话文的话，那就是面貌祥和、啊、诸根极净就是面貌祥和、啊、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、哦、那这里还有我都跳着讲了，因为有些很白话我们就不用念、哦、那威德、哦、威跟德是分开的，可畏为威，可爱为德、哦、那如果用白话文来讲的话就叫做什么又爱又敬、哦，如果爱的话，如果光只是爱的话，那你可能会爱则狭、啊、你可能会太过于亲近、啊、那就没大没小。但是呢，你虽然非常又敬又爱、啊、这个叫做威德、啊、能够让大这个有威德力、啊、那威德也不是说只有威的那一面，它还是有德。因为如果你只是很惊然后很严肃，那个是只有威，但是威的时候还要有德，让人家敢来接近，所以这个是可畏为威，可爱曰德。那另外一个叫做恩威并济，就是有恩有威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个是这个游戏。如来神通为什么说是游戏？这边是在哪里？250嘛哈，你关了几？上面啊，对啊，第四个第五个威德。如来神通游戏，这个游戏是什么意思？游戏是佛陀经常在游戏吗？对，答对了，自在，游戏是自在的意思啊。查字典啊，游戏另外一种是指神通力，另外一个就是自在的话是纯熟自在，他入定出定啊，他要做现什么神通非常自在。那我们通常会怎么样？会不自在。不自在就是如果我们禅修很努力想要得到禅定啊、哦、那需要很努力的那就是不自在。因为就是你需要慢慢的把一些状况调到平衡，所以那个就不自在，不自主的意思。自在也可以。我要入定就入定，我要出定就出定，我很自在，我很自主啊、哦。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叫做什么诸佛菩萨，这个菩萨的话游戏人间，那游戏人间你不要想错了，游戏人间不是天天在玩在游戏，他是在人间到处都很自在啊，那不会有什么状况，比如说要来讲课就很不自在，就很紧张抓来蛋、啊、那他佛菩萨就很自在、啊、因为他很能够很自主、啊、因为自主而自在 因为自在，所以用游戏来形容他啊。所以《宝积经讲记》啊，导师就有讲到啊，游戏是自在的意思啊。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观自在，也可以讲观游戏啊。但是观游戏就变得很不庄重嘛哈、啊。但是我们也可以讲观自在，就等于照见五蕴皆空，那都能够很 自主的啊，去照见五蕴皆空啊，都很容易，他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而不用这个加工用行啊。好，这个是自在的意思。好，那接下来六种相啊，那我看六种相里面有没有特别要讲的部分？那有于此业用有堪能，他先讲到唯利有情以为业啊，那佛陀就是为了要利益有情啊，作为他的身口意都是为了要利益有情，然后呢，于此业用有堪能，有堪能台湾话怎么讲？会堪解，会堪解未堪解哈？那有堪能啊，我们通常是怎么样？这个导师有一句，他说心向往之，然后力有未待。比如说对佛菩萨的种种境界，我们心向往之啊，我们很向往那样的境界，但是力有未待啊，但做不到，那就是没有堪能。所以那怎么样有堪能呢？有堪能其实也是从这个禅定，从文思从这个禅定，有禅定的力量，那就能够提高我们的堪能力啊，那就不会说这个说得到做不到，说得到做不到就是那个堪能力不够。那这里还有不过这个是比较，这边有七种不动啊，这个内容比较细一点，那我们这个先我们就请大家看自己看好了啦。佛陀的功德哈，近未来际都是存在的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说，哎呀，那佛陀都已经2500年前就已经涅槃了，那我现在天天在跟释迦牟尼佛讲话，那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听得到？或者是说到底谁在听我的祈求啊？那其实啊，这个这边讲到佛就算入灭啊，他的功德近未来际都是存在啊，所以我们礼佛啊，礼佛还是有功德，因为我们在礼佛的这个功德法身啊，那他的功德法身未来近未来际都是存在啊。那所以这里我有一个注了哈，那法身常在而不灭啊，我们经常听到这一句啊。那佛陀有跟众生一样啊，都有这个有漏的五蕴啊，那这个有漏的五蕴，这个是无常苦无我啊，终究会灭去啊。但是呢，圣者的这个无漏五蕴啊，就是五分法身啊，那不会因为涅槃而消失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五分法身啊。那还没有成佛以前，就是释迦菩萨啊，就比如说刚刚讲到他在当外道的这个仙人的时候啊。那他不是，对不起，这个不是，不是指外当，就是释迦菩萨，他一生下来32相他就有了嘛，啊，但是他成佛是要等到，比如说是35岁啊，这个菩提树下开悟成佛，他才成佛。但是他在还没有开悟成佛之前，他还是有32相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不应该从32相去理佛，我们所理的是，所以不应该在色相上说佛。那32相另外一个是转轮圣王也有32相啊，但是你不会把转轮圣王当成是佛来礼敬嘛啊，所以呢这个礼佛的话是礼这个究竟的无漏功德，那这个无漏法身的话啊，这个就是法身常在，不会因为涅槃而消失啊，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啊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不住涅槃，第五项不住涅槃，它有没有这里？但 这几项好像你们的这个讲义里面是没有，那我们就请大家看我的讲义，那我们这边我们跳过去好了啦，不然的话我在这边念你们可能不太有感觉。好，那这里是堪能啊，那导师的说明啊，这个有堪能力啊，那还有大圣广云论啊，里面有这个就是如果有清安心所，但是这个清安的心所呢，这个是要靠禅修才能够得到，得禅定以后会有清安啊，所以我们写信啊，祝福你清安法喜，其实是在祝福你得到禅定以后有这个清安的力量。那这个有身清安，有心清安，那有这两种清安的话，你就有堪能力，那你能够去做一切的这个善事啊。所以这个是清安跟堪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啊。好，那以上是六相赞佛啊。 那接下来这一边啊，这个广赞啊，丑恶是广赞。那广赞的话，我们看这边有一个聚三眼。那三眼的话，为什么我们都说《金刚经》上面有讲五眼啊？那为什么这边讲三眼呢？因为这边是在讲声闻的部分，所以这一部分都你不要把菩萨的部分啊、也。的那个概念你要分清楚、啊、这边主要是它针对的是声闻、啊、讲声闻，所以包括后面讲戒的话它也没有讲到菩萨戒，它都是讲声闻戒，它讲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啊、五戒、八关斋戒，它没有讲到菩萨戒、啊、所以我们在为什么刚刚讲到说我们在入海算沙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海啊，那就你知道了是在哪一个海，你就不会混在一起。好，那这边三眼啊，那在导师的般若经讲记里面，他要去分别啊。那我做这样的一个表格，这个五眼的话，有色法、有心法，明法就是心法啊。那色法的话就，所以天眼也是一种色法啊。你可能这个天眼也是一种色法啊。那天眼的话就是表里粗细、啊、都能够看到、啊、天人的天眼可以看到、啊、肉眼的话、近的可以看到，远的就看不到、啊、那好，那接下来是慧眼、法眼跟佛眼。但《金刚经》讲的慧眼就其实是声闻的法眼，所以声闻有那个什么得法眼净。那如果得法眼净，以《金刚经》的五眼来看的话，它是讲慧眼。那得法眼净的话就是通达无我空性。那《金刚经》的法眼，那跟声闻不一样，它是能够从空出假，那随时的利益众生、啊、所以同样是讲法眼，这里也是法眼，这个《金刚经》这里也是法眼，但是、你要知道，如果在无眼的状况之下，那个法眼是跟声闻的法眼是不一样的、啊、好，那所以、这边是一个区别啊。那我看到我们这个好像时间快要到了哈、哦，那我们把这一项把它看完啊、哦，五等哈、哦，五等叫阿萨玛，那就是无比的意思哈、哦，比跟其他的众生来比啊、哦，无余等也阿萨玛，那还有一个无等等，那无等等又不太一样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留意的有一些维系的这个差别，然后。这里有银二是调欲，调欲为什么讲调欲啊？他用譬喻啊，就好像狂象恶马一样啊。那佛的话就好像象马师啊，那能够善调欲，就是调象调马啊。这个象怎么样？因为在像斯里兰卡在这些南传国家，他们的象啊，他们有时候是拿来运木材啊。但是他不会一开始他不会那么乖，让就乖乖听你的这个命令啊，所以都要从小就要开始训练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调象啊。那调马也是一样啊，恶马的话需要调过啊。那这个狂象恶马这个在形容什么呢？形容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心就好像狂象，就好像恶马一样啊。那这个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佛啊，或者是当然也不是只有佛教了、啊、其他宗教也有教人家要修心养性、啊、那就是这个就是在调伏的过程。那如果都没有宗教信仰、啊、那也没有对自己也没有节制的话，那一般人的心就好像狂象恶马一样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、啊、那我们不能够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因为我们是这个信佛学佛、啊、那我们就是要时常要去调御自己啊。那佛陀就是调御丈夫、啊、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典范、啊、他也叫我们要调御我们自己、啊、好，哀悯者，然后这个这一边啊，这个都这边都是比较白话了哈、啊，那我们就可以跳着看哈、啊。那淫五啊，是之中道者。那这里引五的部分的话，这里有中间有一个先正胜八之道啊，自然正故。那这个自然正是什么意思呢？自然正的话就是 无师自证，不是他天生就自然能够证啊。所以这个是我去看这个长波法师的这个讲记的时候，我通常就是会把我读过然后那个觉得有疑问的地方，我觉得不熟的地方，我把它圈起来，然后在读的时候我就去仔细的去看他就这一部分他怎么样解读啊。那通常我都能够找到很好的答案，就是说能够解开疑惑啊。所以这个是最好是自己有做这样的动作啊，先至少先预览过去，那有这样你把不懂的地方先圈起来啊。好，那佛陀善能自利所未成立啊，这是什么指什么呢？什么叫善能自利所未成立？这是戒律啊。那这个是在佛陀之前，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啊，那过去的诸佛他这个没有自戒啊，那所以呢叫做怎么样？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先前的诸佛这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，他有把这个戒律呢，你看这个是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集成啊，他说佛陀依法摄生啊，那这个就是立下戒律，然后这个组织僧团，然后订立戒律啊，他就是为了要正法久住，泛恨久住啊，那能够外化内证，然后这个不断。导师说哈，在修行上面来讲，说法不容易，但是还是相对容易啊。修行不容易，但还不是最难，最难的是怎么样呢？是佛陀的正法要能够辗转无穷的延续常住世间。所以呢，古佛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人去法灭，那人不在了，那整个制度没有，因为没有建立起制度，所以呢那后来就烟消云散啊。那所以呢这个佛陀广为众生广说经法啊，更重要的是自立学处啊，学处就是这个戒律啊，跟波罗提木差啊，要这个正法久住呢，就是要有和乐清净的僧伽啊，三伽啊，那他有组织的集团力量啊，外化内证啊，这样才能够从泛恨久住当中，泛恨久住是指内修，那正法久住就是外弘，内修然后才外弘，那这样才能够这个广利人天啊。所以这个是自定善能自利所未成立啊，这个是蛮重要的啊，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跟古佛不一样的地方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那人中狮子，那我不知道先前有没有说明过为什么这个狮子是这个狮子，但是呢中文翻译呢，因为这是在讲佛陀嘛，人中狮子，用这个动物来比喻佛陀好像有点不礼貌，所以呢这个是中文的一个委婉的一个表示礼貌的方式，就把那个野兽布，那个犬布把它拿掉，所以用这个狮子。所以大家看到狮子这个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写错字啊，那他可能有当初翻译的时候他有他的很深刻的他的用意在里面。那这里有一个名相叫慈玉啊，那慈玉的话就是这个好像是总统领袖一样，所以慈玉是这个总统领袖。然后第六项，人中最盛，家族性等应众人故啊，那这个应众人就是超过众人。我上次听到一个讲法叫做碾压，用他的学经历都碾压别人，因为他的可能学经历都非常优秀，所以别人跟他一比哇就被碾压过去，拖拉库跟龙鬼去了。所以这个现在的人的用法实在是也是 很生动，所以应众人故就超过众人。然后来我们来看这边是淫妻是无等等啊，无等等梵语就是阿萨玛萨玛，刚刚无等是阿萨玛嘛，然后他又再加一个萨玛，所以阿萨玛萨玛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日文。那无等什么叫无等？无等就是佛啦， 那佛与佛相等，所以就是无等等，所以这个无等其实就等于佛，那跟佛相等就是佛佛道同，所以叫做无等等。那这边有维摩诘经注啊，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出处啊。好，那另外佛陀另外一个名号叫大仙啊，那大仙的话，大家不要想到香港的那个黄大仙啊，那就天差地别啊。这边的大仙啊，这个 Maharishi 啊，大仙又称金仙啊。这个是三十系念里面，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句子啊？叫大觉金仙啊，大家有听过？那大觉金仙就是指佛啊。那那不过这个名词呢，这个是宋徽宗啊，他给佛陀的这个名号叫大觉金仙啊。但是他当时的意思是有这个贬的意思啊，因为宋徽宗他信的是道教啊，所以他把佛呢，好像这个也把他用这样的一个名号呢，其实他带有一个三分的贬义。但是呢，在印度呢，这个古时候对于那一种这个隐居修道的人称为仙人，他是有尊敬的意思。那佛陀又是金色身啊，所以呢称为金仙啊。啊，所以大觉金仙啊，那他不是像宋徽宗所想象的那样子，他是用有贬的意思啊。那他是在印度原来啊，大觉金仙，他其实是一个蛮正面的语义。好，那我们往下看，牟尼是沉默的意思啊，牟尼这个是沉默的意思。第十一项是善沐浴者，这个是在2251啊。是淫妻的部分啊。那为什么佛陀是善沐浴者？佛陀很会沐浴吗？啊，佛陀因为是叫做什么远程离垢，所以叫做善沐浴。你看佛陀已经是远程离垢，所以善沐浴是这样连结的啊。然后第十二项超度一切萨迦耶，那萨迦耶见啊，那萨迦耶见可能大家很熟啊。那我们看导师的中观论选诵讲记啊，那我觉得他这段文啊，他是把萨迦耶见讲得很详细啊。你可以看这样的一个图表，导师有画这样一个图表，有三种我见嘛哈，萨迦耶见、补德伽罗我见，还有法我见。法我最宽，一切的有情无情都有法我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他的话是他人，他人的话就只有两种，一个是萨迦耶见跟补特伽罗我见。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是有这个萨迦耶见主要是在讲自己。那当然你也可以讲说有法我啦啊，不过这个就是说，如果这三种的话要做程度的区分的话，导师是做这样的区分，萨迦耶见就是范围最小，你不会说别人有萨迦耶见，对你自己而言你对别人不会起萨迦耶见，但是你对别人你会起补特伽罗我见啊，所以是这样的区分啊。所以你看在这个选诵讲记里面，导师有说到这三种见里面，法我见最宽，然后萨迦耶见最窄，因为萨迦耶见就是专门指自己，那补特伽罗是你也可以讲自己，我对我自己有补特伽罗我见，我对别人也有补特伽罗我见，所以是人我，补特伽罗是人啊，人我见。那这边详细的解释请大家看这段文啊，那我觉得这段文讲得很这个很详细。来，那我们法我的话啊，法我有一个解释啦啊，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上面有一个自性值，就认为是永远的不变的啊。那如果我们怎么样启法我见呢？就比如说某某人30年前讲我一句坏话，那我一直把那句话记到现在，那你就是有法我见，因为那一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法嘛哈，一个色声香味触法啊，一个声，那你把那个声音执着它有这个永久不变，那你去执着它，那你其实你就是在执着这个法我。所以别人的脸色，别人的语言啊， 一个脸色，那就是一个色法嘛，色声香味触的色啊。那色法你把它记住了，然后就不愿意这个让它过去啊，不断的拿起来温习，那这个就是在启发我见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是，然后这边就要讲佛陀的十个功德名号啊。如来啊，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啊，这个我们都很熟啊。但这个名号呢，这个在南传的修行，这个是每一个名号我们都要仔细去思维它啊。那就是在修这个佛随念的时候，不是只有这样把它念过去而已，所以你要知道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。那我们这边会讲到如来为什么叫如来，言无虚妄啊啊，所以叫做如来。这个是银巴啊。哦，你的讲义就只有一句话，他就用乃字啊，你看到乃字你就知道说他就是点点点六个点啊，那所以这个如来应啊正等觉，然后一直点点到最后面一个是啊佛薄伽梵啊，所以这个是把中间的把它省略掉。那这边第一个要讲如来啊，那我什么叫做如来？言无虚妄，故名如来。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故事啊，佛怎么样言无虚妄？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下午再讲。